上回书说道，庄亲王允禄听了雍正皇帝的话，不由心中一动，正在胡思乱想，太监高无庸拖着一个大条盘进来了，这上面端的都是参汤，看这样子这是雍正早就吩咐过的，每人一碗。因为允禄来晚了，他是刚刚进来的，所以雍正便说把红石的那一碗给了庄亲王，咱们清室里的家法是越亲近就越要行远。红石赶紧站起身来，端着参汤碗笑嘻嘻的捧给了允禄，回来又跪下了。老十三允祥说，皇上，近来弹劾田文镜的折子的确是不少啊，看来他的处境不大好啊。雍正端着参汤喝了一口说，嗨，有人弹劾也不见得都是不好，大家都夸赞的也未必就真好。当初在户部催交亏空的时候，你不也是弄得怨声载道，最后还被圈禁了吗？哼，那些个好好先生，那些个有党派的人，哪怕是做了芝麻大的一点小事，就马上有人出来为他歌功颂德，吹的比西瓜还要大。所以人主和宰相们要特别留意保护孤臣，他为朝廷办差不必怨嫌，身处四面楚歌之中，还能架得住主子的不体谅不关爱？朕和你可都是当过孤臣的，见了这种情景只能驰援，只能帮他解围，千万不能因为一点点小的差错就掩盖了他的大节。孤臣难当，保护孤臣的才是能主贤相。蔡廷在云南就压制杨明时，告了他的状，说他是贪官污吏。朕说你拿出证据来再说话。官封使孙家淡在云南，蔡廷也说他不好，朕就说蔡廷，看来天下就你一个是好人，那么朕真的是瞎了眼了。所以朕索性把孙家淡留在云南，还专门为他设了一个官封使衙门，只怕这样一来，云南的贪贿之风就会好一些呢。红石一见这是个说话的时机，急忙磕了个头说，皇阿玛，儿臣听说杨明石有大儒之名，却无大儒之实，他不但反对改土归流，连火耗归公、养廉制度也都是不赞成的。其实儿臣看他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之徒罢了，请皇阿玛留意，可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却不料雍正一听这话，脸一下子就拉长了，他觉得红石太没有深沉，也没有眼力劲，在这种时刻这种场合，他根本不应该首先说话，而且还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样会给人一种让儿子干政的印象。所以雍正白了他一眼说，哦，看来杨明石此人真是犯了你这个皇阿哥的大忌了，你也已经两次在朕的面前说他的坏话了，怎么他有什么错啊？无非是在京城任职的时候弹劾了你们荒废学业，扫了你一笔吗？难道你就这样耿耿于怀吗？杨明石虽然与朕政见不合，但他却有他自己的长处，而且这个长处不是人人都有的。云南的火耗他只收到三钱，天下再没有比他杨明石更清廉的官员了，自打他去了云贵，朝廷没有再补贴那里一两银子，每年就给朝廷省下了70万两。70万两啊，你懂吗？这70万两够赈济两次大灾荒的了。政见不合和贪赃枉法是两回事，不要混在一起，更不要思路不清。云贵的改土归流，鄂尔泰已经上了条陈，他写得很详细，思虑的也很周详。 杨明石虽然与朕有七年之约，但他又反对改土归流，所以朕这一次也叫他进京城来了。他要是再反对的话，那朕也只好让他挪挪位置，让愿意执行圣旨的人去干。红石被父皇那咄咄逼人的目光看得心里一寒，急忙磕了个头说：“父皇，是儿臣的心胸太狭窄了，不过儿臣确实不是跟他记仇啊。杨明石既然反对新政，那不管把他安插到哪个省，那哪个省里的政务都难与朝廷合拍呀。儿臣心里是这么想的，请皇阿玛圣裁。”雍正不由淡淡一笑：“啊，哈哈，不一定要到哪个省去嘛，可以到哪个部当尚书，或者当东宫太傅。他那么好的学问，当你们的老师在玉庆宫讲讲学，那岂不是也是人尽其才吗？不管怎么说，杨明石终归是个好官。”红石挨了父皇的训斥，一下子蔫起来了，低着头不敢说话了。允禄在一旁看了，觉得雍正也太不给儿子面子了，心里着急，是又不敢说话。再说庄亲王允禄，自打他接受了皇上派给他的差事，让他负责接待打东边来的这四位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爷，可把他给忙坏了。一方面呢，他要向这四位王爷贯彻朝廷的宗旨和意图，另一方面呢，又要安抚这四位王爷心中的不平之气，是两头忙活呀。自以为这个差事是极为难办的，这肯定是朝廷最重要的公务了。可是此刻听雍正取话了半天，连远在云贵偏远地区的苗瑶改土归流都想得周周到到的，可是自己这个差事呢，却连提也没提，不由心头一阵光火。但是他毕竟是个好脾气的人，不善于发作，呆呆的出了半会儿神，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似的，终于忍不住说话了：“皇上，都罗和八哥九哥他们昨天晚上会议了半夜。”刚说到这儿，雍正摆了摆手，就把他的话给打断了。哦，这事儿朕早就知道了，而且已经命人去知会他们了，先让他们在午门外跪候，待会儿听旨意参加朝会，完了之后朕还要亲自接见呢。朕现在是整理一下思路，朝会之后就准备在天下推行朕的新政了。允禄听到这儿急忙问：“皇上，那整顿齐政和齐务的事儿，是不是也要在朝会上议一下呢？”雍正淡淡一笑：“啊，哈哈，你们几个把齐政和齐务的事儿办得不错，几个齐主王爷都赞成朝廷整顿齐务的宗旨，这很好嘛。齐人们的头啊是最难剃的，这些个大爷们什么事都不会干，只知道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胡吹牛。但是齐政和云南的事儿一样，都不能说是全天下的大事儿。他们不就是想八旗议政吗？就算异议这个齐政又有何妨呢？今天先开朝会，下来之后朕再和王爷们谈谈。老十六啊，你既然管着这件事儿，可以先退出去，待会儿再带着他们进来就是了。”允禄听了雍正的话，心里好大不高兴，因为见谈到自己的差事啊，只是轻描淡写的这么说了几句，虽说也表扬了几句，但是啊，根本就没把这个差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他一马欣然的听了雍正的训诲，正在愣愣怔怔的出神，猛然听见皇上让自己出去带队进来朝会，一惊之下才回过神来：“臣遵旨，臣这就出去传达皇上的旨意。” 说完转身出去了。他是朝中有名的石榴龙，众人看着他的背影不由都笑了。雍正这才回过头来对方苞说，方老先生一直没有任职，他现在名义上是在国史馆里修史，其实啊是在帮朕参赞机务。这次朝会很要紧，关乎着雍正新政能否顺利推行，也许会有人不赞同，那就要当堂辩论，方先生是不能回避的。朕看给方先生一个武英殿大学士的名义随班入朝，你们看这样可好？众人还没说话呢，方苞立刻站起身来说，不，皇上，此事是万万不可呀，臣以布衣之身骤然升为一品，不但与礼不合，而且容易生出许多枝节来，如果皇上以为不封不好，那就给臣一个军机处张京的名义好了。张廷玉和新提上来的军机大臣鄂尔泰也都拿不准该怎么安置他，后来还是鄂尔泰出面说，皇上，方老先生是两朝元老了，封得太小有失方先生的身份，封得太大呢又使外人难以接受，臣看封个武英殿侍郎还是比较合适的。雍正点了点头，就依你说的办。刚说到这儿，太监高无庸进来禀报，皇上，时辰已到，请皇上起驾。雍正急忙庄重地站起身来，摆了摆手说，好，发驾乾清宫，传旨午门外大小官吏及在京诸王依次经左右掖门进入乾清宫朝会。顷刻之间，景阳钟撞响了，鼓声大作，悠扬沉稳的钟鼓之声漫过重重层楼穹宇，越过灰暗高大的五凤楼，直传出午门外，万岁爷起驾乾清宫，万岁爷起驾乾清宫，起驾乾清宫。这一声一声的传呼由太监们依次传出去了。此刻午门外聚集着1000多官员呢，挤挤挨挨，乱乱纷纷的。这些官员们闲着没事，找同乡的，问朋友的，说家常的，托关系的，有的人在窃窃私语，有的人在忘却心态。但是午门外侍卫房旁边却一大溜跪着一群王爷，其中有允祀允堂哥俩，当然也有东来的4位王爷，他们的头上金冠，向下东珠，显示出了他们那不同寻常的高贵身份。但是说来也奇怪，像他们身份这么高贵的人，反而要奉旨在这儿跪候，那些个小的官吏呢倒可以随意走动，所以这些个王爷心里都很愤怒，满脸的怒容。除了瑞亲王都罗好像低着头在想什么心事，其余的王爷昂头挺胸，直直地跪在地上，向人们显示着他们的傲慢和心中的愤懑。允禄奉旨提前出来招呼他们，远远他就看见侍卫房门口好像是八哥九哥打头，好家伙，几个王爷都在那跪着呢。他不敢怠慢，三步并作两步穿过人群来到了近前，急急忙忙地说，哎呀呀，八哥九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怎么叫王爷们都跪在这儿呢？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呀。老八允祀是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说，哈，老十六，我们这是奉旨在这儿跪候的吗？怎么敢随便起来呀？允禄此时也真是拿他们没法子，只好陪着笑脸说，哎呦，八哥，你瞧这些个官员们 不也是皇上让在午门前跪候的吗？怎么他们就能够随便活动，你们就这么死心眼呢？允四白了他一眼，嘿呦，老十六，你别忘了，我们奉的是特旨，哪能和人家比呀？允禄急忙说，嗨，八哥，你这也太较真了。好好好，现在是跪也跪了，厚也厚了，这么多人围着你们看，那不也太扎眼了吗？快快快快，都请起，请起吧。允四还是不买他这个兄弟的账，摆了摆手说，哎，别，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们虽说都是兄弟，但身份不同啊。虽然都是兄弟，也有个亲疏远近呢。老十四刚才不就跟着老三进里面跪后去了吗？他不也是奉旨整顿齐物的？看来呀，得和主子是一母同胞，才能有这种特殊待遇。到这时候，老十六允禄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位八哥呀，别看他平常日子里亲亲热热，最是温善可亲的了，可一旦上了这个别劲儿啊，上了这股犟脾气，哪怕是一丁点小事，他也得跟你纠缠个没完没了。于是他压低了嗓音说，哎呦，我的好八哥耶，您就快着点起来吧，你看这么多人都瞧着听着，要是让他们说起闲话来，那你能承受得了吗？允四这才极不情愿的站起身来，周围的王爷们也都跟着站起来了。老九允堂揉了揉跪得有点发麻的膝盖，这才说，哎，我说大总管，皇上到底什么章程啊？议政的事儿你问了没有啊？此时此刻，允禄的心里简直乱成了一锅粥了。在老八老九和这几位王爷心目当中啊，好像整顿齐物，八王议政就是眼前最大的政务了。但是刚才听了皇上的话，好像皇上压根就没把这事儿当成一回事。在皇上的心目当中啊，只有推行新政，那才是眼下最大的政务。什么整顿齐物政务，什么八王议政，哼，雍正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刚才皇上在和大臣们议着真正的政务，他不能干扰。可是此刻这边的王爷们又都在发泄着不满，他又不能不管。昨天晚上红石的话还响在耳边，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既然这是自己的差事，那出了娄子自己是担待不起的。他最怕的就是万一今天来的这些个王爷待会儿一窝蜂的在朝会上闹起了八王议政的事，搅乱了雍正皇上的大局，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想到这儿，他对允堂他们说，八哥九哥，今天皇上要议的事儿很多，我们满人呐，按照惯例是不应该干政的。皇上说八旗旗主议政是我们满人的家务事，等朝政议完了，他才能抽出身来专门接见我们呢，这一点请大家留意。就在这时，两队太监飞跑着出来了，里面也传出了万岁起驾的传呼声，偌大的广场上顿时肃静下来了。刚才四散跑着说话的官员们纷纷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跪倒，这时候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跪后了。允四他们刚刚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脚，眼见这种情景，也只好重新跪下。允禄见大家都跪下了，只有他一个人站着，也觉得不大妥当，便也老老实实的跟着跪倒在地。成亲王允祉在一大群太监和侍卫的簇拥下，健步走到午门正中，朗声说道，有圣旨，着百官跪阶。所有的官员一齐高呼，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云芷那悠长而又稳定的声音回响在广场上。万岁爷已经起驾，左六部九卿各率司人，由允禄、允嗣、允唐率领奉天诸王，由左右掖门入乾清宫朝会，钦此。云芷宣完旨意，从容地来到诸位王爷面前，用手虚扶了一下，笑着说：“哈哈，老八、老九、老十六，请众位王爷起驾，由我带着大家进去。”他举止优雅，仪态端方，看上去极其可亲可敬。等众位王爷站起身来，他又走上前去，一一握手致意，温言亲热的嘘寒问暖。当着这么多文武百官的面，他这么做，无疑是给了王爷们很大的体面，使他们觉得心里头有了几分暖意。老八允嗣看着这种情景，反倒觉得十分费解，甚至有些莫名其妙了。三哥，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温顺呢？他这是玩的哪一套呢？皇上让他们几个都参加整顿起舞，可三哥却拉着老十四允提不让他去。从自己的内线传来的消息也说，这位三哥似乎和朝廷上也没有什么瓜葛，如今到了事儿头上，三哥又跑出来在旗主们面前充好人，他到底算哪一头的呢？莫不是他另外还打着什么别的主意？他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却说：“请三哥前面走，我们为三哥马首是瞻。”四位东来的旗主们来到京城大内，当然了，这个地方他们都不是第一次来了。乐不脱的年纪比别人都大得多，那进宫的次数当然就多了，但是那都是在康熙在世的时候的事了。老皇帝性格恬淡，不喜欢铺张，更不喜欢搞这样大规模的朝会。他们来见皇上啊，康熙或者是赏茶赐饭，或者是亲切交谈，都是在小场合，也都是像一家人一样的随便聊。今天他们来到这里，心情却和以往大不相同了。从金水桥一路走过去，这眼睛都不够使的了。放眼四望，处处都显示着庄重，处处都显示着威严。再加上那在头顶上飘散着的紫光流雾，更给这龙楼凤阙平添了几分神圣。几个王爷是一路走一路感慨万分呐，心想看看皇宫，再想想自己，什么位极人臣的一方诸侯，什么出井入壁的起居钟鸣，到了这紫禁城啊，你原先的那一切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一文不值。